爸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愿你今天再次将你的话语来放在、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你的话语不单单成为我们属灵的粮食，更加的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养分，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能够活出你美好的见证。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住在你的真理，住在你的话语的里面。主啊，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思想我们教会的这个主题第二部分论肢体互动那么我们分享第二个信息就是彼此的祝福。那么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如何的彼此祝福？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教会的聚会的当中，不管是主日的崇拜我们的祷告会我们的小组的查经团契，我们都可以来以神为我们的中心来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帮助。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如何的彼此的祝福？我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作为教会的肢体，我们作为弟兄姊妹，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有了神的生命，与神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之间的在生活当中的互动，我们的关系，我们彼此的祝福，应该跟世界上其他任何的一个人际关系里面的团体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应该跟同乡会不一样的应该我们的宗亲会不一样的因为会跟我们的同乐会任何的一个关系都应该是不一样的。那么可以思想一下，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相遇了不管是串门走亲访友，或者我们参加一个活动相遇了，我们之间的互动会跟不认识主的人之间的互动一样呢，还是有差异不是在教会的场合，不是主日崇拜不是祷告会，不是小组的团契，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当中，你觉得这个差异会大吗？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差异不会很大，对不对？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见面第一个吃了吗，对不对这北京话见面先问吃了吗吃了什么，对不对？好不好最近怎么样，身体健不健康，去哪儿玩了，夏天天气很好，有没有回国嘘寒问暖，家长里短，很温暖，很亲切但是好像没有认识神的人也是这样子彼此的关心，彼此的问候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彼此的祝福就是来思想到底在圣经的当中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除了在一个信仰的一个环境的当中，一个特定的场合时间的里面，我们要彼此的奉主的名祝福以外，在我们生活的当中一天24小时，一个星期七天，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是在我们各自的生活的当中，我们怎么样子彼此的真实的祝福。那么在雅各书五章十三节这里有一段的经文，它讲到了教会肢体之间的一种的关系我先来读一下我们来思想一下。他说，你们中间若有人受苦，他该祷告，有人喜乐，他该歌颂，你们中间若有人病了，他该请教会的长老们来为他祷告，奉主的名为他抹油，出于信心的祈祷必能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那当然了，这一段我们都知道它的一个主旨讲的是祷告尤其是我们都常常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第十六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如果我们看上下文也知道，他特别的举了一个旧约的一个例子，谁啊？以利亚讲到了他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祷告如何了这个摇动了神的手如何的在世上来彰显出神公义的审判 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祷告是非常有能力的。但是这一个祷告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状况的当中来祷告呢？是不是在教会的一个聚会的当中呢？他这里面有个意思啊，第十四节他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病了，他该请教会的长老们来为他祷告。他不是说他要去到教会长老们面前来为他祷告，他说要请长老们来为他祷告。那这意思是什么？他们不在同一个场合，对不对？那请吗？那肯定不在一起。在一起就是应该他们到这个长老面前，比如说现在我们大家都在同一个屋子里，你有什么需要，你肯定会到牧师面前请牧师为你来祷告，对不对？但你不会说请牧师到你那里去为你祷告。所以我个人的理解，他肯定是有一个场合的一个不同。为什么？因为这个人病了，可能就是什么，在家里啊。所以这是一个在生活当中的一个状态，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啊，一定是在一个聚会的一个状态的当中。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会慢慢的一步步的来展开哈。可能开始的时候你感觉不到这跟祝福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我们会慢慢的一步步的来深入来思想。那么这一段圣经首先告诉我们，第一个什么？我们要为我们的需要祷告啊，这是肯定的，对不对啊？那么刚才那段圣经当中讲到，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祷告啊？啊，大点声，生病啊，那刚才我讲的，对不对？这都没听见，这个说明我们注意力不集中了哈。还有吗？啊，受苦的时候，哎，要来祷告，对不对？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讲到一个受苦的时候要祷告，生病的时候要来祷告，喜乐的时候也要祷告，对不对？是吗？不是，喜乐的时候要什么？要来赞美和歌颂，对不对？哎，这是我下的一个套哈，你们这别轻易上当啊，别跟着我话走啊，要专注在圣经的当中。那么还有另外一处是在腓立比书啊，四章第六节说，当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那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刚才雅各讲到，我们什么时候应该祷告呢？生病的时候应该祷告，我们受苦的时候应该祷告。而腓立比书他进一步讲到什么？我们凡事都应该来祷告。什么是凡事呢？应当一无挂虑。他这个凡事特别的指的是在我们生活的当中会引起我们忧虑的，会使我们有重担的，会使我们的心无法安息的。所以他讲到了什么？他讲到了神会赐给我们平安，他会保守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出门我为了哪件衣穿哪件衣服来祷告，你说我会里面没有平安吗？不会的。我穿这套西装不穿那套西装，我里面没平安了，应该不会。所以这个祷告是使我们能够经历平安，那就说明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在我们祷告之前，我们里面没有平安，里面有忧虑有重担。所以他凡事啊，不是说我吃饭来祷告啊，这个让我有平安啊，除非我们对这食物很不放心，对不对？所以他的一个重点是什么？是在所有的事情上一无挂虑。比如说刚才讲的你生病了，比如说你受苦了，比如说在生活的当中遇到很多的艰难，所以我们应当来祷告，把我们的心愿告诉神。那么非常有意思啊，神在这里没有说他垂听我们的祷告，他说什么？我们来读一下第七节好不好？一起来。哎，神在这没有说你们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垂听你们祷告，将你们所要的都给你们，没有。上帝说他会赐你们平安，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 来查考圣经啊，关于我们祷告、我们亲近神的经文，要特别的仔细和注意。啊，上帝说，你可以凡事都来祷告，但是呢，我要赐给你最重要的，不是让你心想事成，而是要你里面有平安，让你的心怀意念能够扎根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神并不是那一位听祷告的神，并不是你有求必应的神。神要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灵魂与他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基督又讲到什么？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会帮助你们怎么样挪去苦难，是不是？皆有人摇头了哈，没跟着我走。不是，主说的什么？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加油，对不对？神说什么？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神没有说你面对苦难了，祷告，主啊，来帮助我，主把平安这个苦难挪走了，没有的。主说你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要放心，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平安是这世界不能夺去的，是他自己的生命的平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当中很多的经文都讲到，当我们面对艰难的时候，不管是我们个人的一种的状况、一种关系的状况、一种环境的状况的时候，神说你们应该来祷告，但是神更加的说，你们不要想着你们祷告的就会成就。神说什么？你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要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这个平安是超越世界的，超越苦难的，超越这个短暂的肉体的生命的，超越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们都会面对和经历这个败坏的世界所带来的各种的影响，但是我们有主永远的生命，我们有他的恩典，有他的拯救啊。所以我最喜欢的一段的经文就是哈巴谷的，对不对？放眼四围全都是死亡，没有任何的盼望，没有任何的生命，但是哈巴谷说什么？我仍然充满了喜乐。为什么喜乐呢？因为着那一位拯救我的神而喜乐，因为着在他的里面我有盼望，因为在他里面我有拯救啊，我有永远的归宿，我是属于他的，所以我欢喜快乐。所以虽然圈里面绝了牛，对不对？虽然无花果树不结果啊，这各种的生命的迹象全都是死亡的状态，但是我仍然可以向主来高歌。这是从耶稣基督从神而来的平安，这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心怀意念。所以我稍微的澄清一点啊。那么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的当中，这个雅各书特别的提到跟腓立比书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说我们受苦的时候要祷告，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要祷告，但是不代表我们的苦难会消失，不代表我们的疾病会得医治。我没有说神不医治啊，但是我们的祷告不代表于我们会得医治，我们祷告了不代表于我们的苦难会被挪走。所以我们在面对人生的各种的环境的时候，腓立比书刚才讲到了什么？应当一无挂虑，凡事祷告祈求和感谢，我们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是应当这样子做的。那么我们不单单要为自己的需要祷告，也要为弟兄姊妹的需要祷告，我们应该祷告。但是祷告的结果，神为我们所做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神所设定的，是超越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我们要为自己祷告，也更加的要为弟兄姊妹来祷告，为每一个人的难处，每一个人的重担都应该来祷告。祷告什么？主，你首先赐给我们平安，主，你首先来坚定我们的信心。 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来思想啊，我们的祷告的重点是不是这个。当我们为受苦的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当我们为生病的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当我们自己受苦和生病的时候，你最想要的是什么？是平安吗？肯定不是。我们最想要的是病得医治，我们最想要的是苦难赶紧挪走。我们会祷告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呢？99.9%都不会，对不对？刚才那句话可能很多的人都不会放在我们的祷告词里面，主啊你保守我的心怀意念。但是神的心意是这样子，他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怎么样必将他那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必将那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平安、生命的平安赐给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这应该是我们祷告的中心，因为这是神垂听祷告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啊。神赐给我们平安不是说他不医治啊，他不解决我们苦难问题，那是次要的，最重要的他要是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能够经历他。所以关于这个祷告，关于我们的祷告的中心，当我们为着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想要得到的应该是合乎神心意的。所以我们受苦是应该祷告的，我们生病应该祷告，但是首先祷告的是什么？首先要得到的是什么？所以这部分没有问题了哈，大家都很清楚了。但是呢，这个没电了吗？雅各书5:16强调了一点，是我们在真实生活的当中啊，我刚才讲到了真实的生活是什么呢？是超越了、脱离了我们教会的特殊的聚会的场合和时间，也就是说不是在我们主日崇拜，不是在我们的祷告会，不是在我们的家庭小组，在我们平常弟兄姊妹的交往的当中，尤其是当我们关心别人啊，来为他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忽略的一点。5:16讲的什么呢？他讲的什么呢？他讲到在为我们的需要，在为别人的需要，为我们的苦难、为我们的疾病、为弟兄姊妹的苦难和疾病祷告以先，我们需要干嘛？先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得到医治。后面才是那句话，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那么约翰一书，这我们都非常熟悉了，大家可能都会背了哈。1:8说的什么？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欺骗自己，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再次强调哈，圣经，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啊，大家可以来带着这个慎思明辨的心啊来听啊，来判断，用神的话来检验哈。我个人的理解是，整本的圣经是为神的儿女写的，不是为不信者的人写的。旧约是写给谁的呀？写给以色列人的。以色列是什么人啊？神的选民，神的长子，从摩西领受了神的律法和诫命，是属神的，分别为圣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新约是写给谁的呀？基督徒还非基督徒的？基督徒的。什么是哥林多书啊？致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什么是以弗所书啊？致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写的给谁啊？我的弟兄姊妹，写给基督徒的。所以我们常常有个概念，我们让非基督徒看圣经啊，当然他们可以看， 但是圣经不是给非基督徒看的，非基督徒怎么能信主呢？是借着我们的生命，是借着我们的宣扬。你想一个没有信主的人读圣经，他会读明白吗？读不明白。为什么？圣经是神所启示的，如果没有神的灵的工作，没有神的光照和启示，他能读得明白圣经吗？读不明白。所以主耶稣基督让他的门徒怎么样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没有说你们来到这儿来上课，不是的，要在生活的当中来让人来认识神，来经历神。所以他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所以约翰一书他说的我们说的是基督徒，不是说你还没有信主的人，你有罪你要认罪悔改，不是的。他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今天哪怕是我们已经信而受洗的，我们称为基督徒的，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罪，就是欺骗自己。这是约翰写给教会的，约翰写给基督徒的。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而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今天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就已经圣洁了，我们就已经没有罪了。我知道今天在我们的结晶当中有不同的神学的流派哈，但是我不管什么流派，我们一定要以经解经，我们要看上帝怎么说的。这神讲的没错吧？他是说给基督徒的没错吧？他说的我们是基督徒吧？是吧？那么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不能够因着信而受洗，我们就成为了无罪，那么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的生活？我们怎么样子来认识我们的苦难和我们的疾病？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啊，我们纯全了，我们圣洁了，当然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对的啊，是神看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看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子看待我们自己，他讲的非常有意思，你在欺骗你自己，你里面没有真理。如果你说我们没有罪了，为什么没有罪？耶稣洗净我们的罪了，我已经信而受洗了，我没有罪了。约翰说，你如果这么说，你在欺骗你自己。有谁能够说他是没有罪的？有谁能够举手？不单单是我们，历世历代，从有人类以来，从亚当夏娃一直到将来最后的一个圣徒，有谁能够说自己没罪的？保罗说不出这句话来，彼得说不出来，约翰说不出来，只有耶稣是完全无罪的，对不对？有谁能说自己是没罪的？哪怕我们是神的儿女，哪怕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我们真实的面对自己，我们就会承认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污秽的，我们的言语是污秽的，我们的行动作为是污秽的，哪怕看起来是光明正大的，背后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私欲，对不对？你爱弟兄姊妹真的那么纯粹吗？不一定吧。所以保罗讲句话，弟兄姊妹你们彼此亲吻要圣洁。为什么要圣洁？你亲吻的时候真的是圣洁吗？对不对？神是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所以主说你们要祷告的时候他要干嘛？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一生的果效是从我们的心发出的，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最重要的，所以千万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哪怕今天我们在追求，我们生命已经改变了，但是没有人能够说我没有罪啊。信主前可能能说没有罪，可能信主以后我真的就没有罪了，耶稣洗净我了，是吗？从耶稣来看，从神来看，他在永恒的当中他洗净我们了，但今天在我们的肉体的当中我们是没有良善的。所以圣经说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他不是说不信主的人是没有良善的，信主的人良善的，没有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子来认识自己，尤其是我们自己所面对的苦难和疾病，真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呼求主吗？不一定吧。你的苦难真的是仇敌对你的攻击吗？不一定吧。你的疾病真的是这一个败坏的一个结果吗？不一定吧。里面没有罪吗？没有你的罪吗？ 所以这是我们要来好好来思想的。所以腓立比书才说，神允许我们，也让我们应该凡事都来祷告，但是他说我不一定垂听你祷告。为什么？如果你里面有罪，神还垂听你的祷告吗？不会的。所以雅各书说什么？我们在我们祷告以先，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彼此认罪，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面对自己的苦难，面对自己的疾病，我们首先要思想，我有没有得罪神，我有没有亏欠弟兄姊妹，我的亲人，我的朋友。啊，我以前这个有一段的时间啊，好多年前了哈，这个好几次啊，这个差不多有十次被送这个急救啊，这个就肠胃很不舒服，但是查都查不出问题来啊，哇，这喘气，这不行了啊，为什么会生病啊，这么软弱啊，这个没什么，医生查不出问题来啊，但是就是不行。很简单，神说你犯罪了，你里面没有对人的爱，这是神对我的一个管教。那么我们是否知道，当我们面对苦难和疾病的时候，我们所先要做的不是祷告，而是省察，求圣灵来光照我们。为什么要光照呢？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会欺骗自己的。主耶稣基督对雅各和约翰说的话，大家还记得吗？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晓得，你们以为你们是圣洁和公义的，错了，你们里面充满了诡诈，充满了残暴，充满了定罪和审判。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难道你们真的要让神从天上降火烧灭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村庄，是为了主吗？不是的，是为了你们自己的骄傲受到了打击，是为了你们自己的名声受到了怎么样羞辱。你们不是为主耶稣基督想要发出这个祷告的。所以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寻求神，问神一个问题：主，我为什么会面对这个苦难？主，我为什么会生病？你要找到答案，对不对？我们今天都讲为什么我们要看病，医生要帮助你诊断你这个病因是什么。我们都是发烧，发烧的病因是不一样的，有的是感冒，对不对？有的可能你是有病毒了啊，有的可能是你这个脑部有炎症了啊，各种的状况都有可能发烧。你不能因为发烧就给你开一个感冒药，那可能这会致死你的，对不对？有时候发烧那是它的病因是非常严重的，你要立刻来处理的。所以我们同样的面对苦难和疾病，我们要来判断分辨出那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我们是得罪了神，我们就要悔改。如果我们没有得罪神，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病上，在这个苦难上没有得罪神，不是因为我的罪引起的，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来坦然无惧的来向神来祷告，不管是来斥责疾病，如同主耶稣基督一样，对不对？斥责西门岳母的疾病啊，为什么呢？是黑暗权势的攻击，很清楚，不是因为他犯罪了。但是主耶稣基督对那一个在毕士大池边的瘫痪的人说什么？你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他瘫痪是因为他犯罪。而主对那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说，他和他父母都没有犯罪，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所以疾病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求主来光照我们，首先第一个要排除的就是我有没有犯罪。而当我们面对弟兄姊妹的苦难和疾病，我们先不要着急为他们祷告，我们仍然要提醒他们，你有没有犯罪。这个罪呢，包括我们得罪了上帝，包括我们得罪了人。所以他说的是什么？你们要彼此认罪啊，不是说我跟这个弟兄姊妹说啊，这个我今天向你认罪悔改，今天早上我跟我太太吵架了，这个按照我对圣经处理罪恶的原则，我是向你认不着的，你也不需要向我认啊，我不是神父在这个忏悔室里啊，听你来向我忏悔，不需要的。我理解他要彼此认罪，那是什么？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彼此伤害，彼此得罪了，才要认罪和悔改。主耶稣讲得很清楚， 当你来到祭坛前要献祭之前，想起你有得罪的人，你要先把你的祭物放下，去同你所伤害得罪的弟兄姊妹和好，再来献祭，才蒙神的悦纳。这是主讲的，对不对？所以得罪什么？我们彼此亏欠了。我们不单单得罪上帝，我们得罪了弟兄姊妹，所以他才说，我们不单单要向神认罪悔改，还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所以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和他们的生命的当中，有没有因为这罪恶而带来的一个影响力。那么刚才我讲到了啊，这个约翰福音九章啊，耶稣碰到了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门徒就问耶稣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些错误的解读哈。门徒问耶稣，拉比，这人生来失明，是谁犯了罪，是这人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既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了耶稣所说的这句话，我们忽略了门徒所说的话，我们认为门徒是在定罪。不是的，门徒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必须要问的一个问题，他生来瞎眼是不是因为罪恶的原因，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父母犯了罪。而耶稣排除了这两种可能性，说不是，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作为来。所以门徒首先问的问题是有没有犯罪。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彼此的关心，彼此的祝福，当我们面对在苦难和生病当中弟兄姊妹的时候，你首先问的是不是你有没有犯罪？你会问这句话吗？你敢问这句话吗？当我们在探访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不单是要表达一种的关心和问候，所有的人对待他们的朋友和亲人都会这样子。但是作为神的儿女，作为我们有了真理的人，我们要更加的，刚才我们唱的一首诗歌叫同路人。什么是同路人？我们是同跑天路的，我们要共同的认识主，跟随主，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是我们共同的语言，是我们与世分别的一个记号。所以在我们交往的当中，我们就不能仅仅的像没有认识神的人一样嘘寒问暖，疼不疼，医生怎么样，吃什么药，好没好点。任何一个人，正常的人都会问这几个问题，但我们今天还要多问一个问题，而且是最重要的问题，是首先应该问的，你这不是因为犯罪了吧？当然很多的时候，如果这个人真是重生得救的，这个人真的有圣灵在他的里面，不用我们问，他自己会知道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需要外在的力量来提醒我们。所以约伯的三个朋友没有做错，为什么？他们在问约伯，你有没有犯罪，你有没有犯罪。所以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讲到了一句话，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篇和赫本说的是颂词啊，就是诗篇啊，颂啊，赞美诗，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以感恩的心歌颂上帝啊。当然如果讲敬拜哈，也可以用这节经文，到时候可以展开啊。今天我们不是讲敬拜哈，我们今天讲我们的关系。他说什么？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以感恩的心歌颂上帝。所以当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相聚的时候，不是在教会啊，这个聚会的场合，崇拜的场合，祷告的场合，查经的场合，而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我们应该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为什么彼此扶持，彼此祝福，是因为我们要一起同跑天路，而不是单纯的从一个人道主义啊，人性的关怀而发出的。这世上当然已经很缺乏爱了哈，但是这些仍然是不缺乏的，对不对？你有了难处，你生了病，难道你的亲人朋友不会问候你吗？肯定会问候你，但是他们会帮助你来思想，我们应该怎样子省察自己， 帮助我们来思想，我们更好的通过我们现在的环境来认识上帝吗？不会的，他们的认知仅此而已，是属世界的，属肉体的，属血气的，属地的。但今天我们是属灵的，属天的，属主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真实的相交应该彼此教导，互相劝诫，通过什么方式呢？通过上帝的真理，神的话语，通过诗篇、颂词、灵歌各种的方式，我们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当你受苦的时候，当你生病的时候，当别的弟兄姊妹受苦的时候，当别的弟兄姊妹生病的时候，我们探访关怀的事工应该做什么呀？首先就应该做这个，你有没有犯罪？当然你不需要跟我讲，但是我问这个问题是希望你自己能够面对上帝，你来解决你自己的问题。那当然了，神盼望我们要彼此认罪，在彼此认罪刚才讲到了，我个人不是认为哦，把我所有的丑陋和罪恶都公布在你的面前啊，是不需要的，是看原则的啊，看你罪恶的性质的。但是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可以帮助弟兄姊妹，让他在祷告的当中自己来思想啊，你自己向神认罪悔改。当然如果你得罪了人，你要向人来认罪，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对不对啊？这个我们俩吵架了，难道真的只是我的问题吗？难道真的只是他的问题吗？我们都彼此亏欠了啊，可能我是在说真理，但是没有爱啊，这个语气很急躁，态度很恶劣，是吼出来的，我需不需要认罪悔改？虽然我讲的是真理，需要，他做错了，那更加的需要认罪悔改，所以才需存在着什么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互相赦免。那么在这里面我特别的想放大一个词，研究一个词，什么？劝诫啊，因为这里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一个相交，我们在生活当中彼此的一个关系，一个团契，一个祝福，是应该用神的话语，基督的道，是用各种的方式，当然是以神为中心的诗篇、颂词、灵歌来表达出来的。彼此的教导，教导是什么？我来告诉你啊，比如说刚才所说的，我来帮助你来认识你现在的环境是因何而起的。当然我不是神，我不能够判断，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来思想，然后呢互相劝诫。这个劝诫这个词在希腊文中它包含三个含义啊，可能大家看的不是很清楚啊，没关系，我来读一下。第一个含义是什么？ instruct， instruct 什么？ instruction 啊，指导、指南、指引。 teach on proper behavior and belief， 告诉你一个正确的、合宜的、合乎中道的、合乎神的心意的、合乎圣经的一种的行为和相信信仰的模式。这是什么？仍然处于教导的一种状态，对不对？我告诉你神是如何的来定义苦难的，神是如何来定义疾病的，神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的面对苦难和疾病，这是要教导。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不祷告啊，我们就来忍受痛苦了，这不是的。神说你们可以祷告，也应该祷告祈求得到医治，但是呢你也不能够祷告说我就要完全的得到医治，我们应该将主权交托给主。所以我们要教导弟兄姊妹，在他们生活的当中，他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挑战，主的话语、主的心意是什么。哇，这个最近想要买楼花，对不对？主的心是什么啊？当然主不会告诉你要不要买楼花，但他告诉你原则，你为什么买这个楼盘？是因为你想炒房吗？是因为你想住一个更好的环境吗？啊，你想换工作，神对工作的一个认知是什么？一个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来教导神的心意，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合宜的、合乎中道的、合乎神旨意的一种的行为和信仰的模式。第二个 admonish， rebuke for a wrong done， 那是什么意思？ 我们要来彼此责备，彼此的警戒，你做错了事情了。劝诫，第一个我要教导你，因为我不知道嘛。啊，我这基督徒为什么受苦？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神的心意。那今天我来探访你，我来关心你，我就要跟你讲圣经的当中是如何定义苦难的。神为什么允许苦难存在？是因为他不慈爱吗？是因为他不良善吗？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吗？是因为他允许撒旦来掌控这个世界吗？我要来跟你分享圣经在讲什么，我来教导你。啊，我信主信得这么好，牧师信主信得这么好，怎么还会生病啊？怎么还会得癌症？怎么还会死啊？我来告诉你圣经在讲什么，这是教导。但是呢，我们可能在生活的当中，我们会真实的见证我们有亏欠神的荣耀，有一个 wrong down。 那它不是 wrong doing， 是 wrong down， 你已经做错了。我们要来提醒和指正你得罪了神，你得罪了弟兄姊妹，要认罪悔改。那么第三个， warn advise on the consequences of a wrong action。 如果你现在正在进行时，我要提醒你，你要面对一个结果是什么。所以主耶稣对毕士大池边那个人讲了一句话，说今天我医治你，我但提醒你，你千万不要再犯罪了，再犯罪你遭遇的必更加的严重和厉害。我提醒你了，主常常说什么，你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当然我们还会再犯罪，但是主告诉你了，我们要小心，要谨慎，要知道罪恶的力量，要及时的悔改。所以在我们彼此的关系的当中，我们彼此的教导，互相的劝诫，干嘛呢？是要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我们如何的来跟随主，我们今天所面对一切的环境，神是怎么看待的，神要我们做什么。如果我们去只是为他说，主啊，求神医治他，求神来赐给他力量，求神改变他的环境，挪去他的苦难，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祷告是非常片面和局限的，是缺失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的一个层次的。那是什么？要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犯罪？你有没有得罪谁？有没有得罪弟兄姊妹？你现在过去有没有？这是不是神给你的一个管教，给你的一个警告？我这个最后分享一个例子，我不提名了哈，都比较敏感啊。这个有一个长者，今天没有录音录像吧？啊，以后这个要征得要 copyright 啊，不能录音录像哈。这个有一个长者，他这个得了焦虑症，这不是故事啊，真的啊啊。那么很多弟兄姊妹就不能够理解。啊，这个长者以前很喜乐，待人很和善啊，哇，很亲切啊，很热爱生活，怎么会得焦虑症呢？因为我比较了解这长者，我就说这长者不是你们所想的那么乐观那么和善。他今天为什么有焦虑症呢？是因为他过去一直是一个忧虑的人，只不过你没有看到他忧虑的那一面。大家第一次相处我都是笑容满面呀，哎，平安平安，你里面真有平安吗？对不对？啊，这个耶户啊，就问那个问题，那真有平安吗？这个耶洗别问他，哪有平安？对，没有平安的。你问平安就有平安吗？没平安的。所以在他生活当中，其实他有很多的焦虑，一直是不断的累积的，然后到了一个爆发点，有一个导火线爆发了，他就被焦虑所辖制了。这个焦虑症就真正的表现出他过去的忧虑，而且通过这个症状，通过这个疾病。我不知道这个长者有没有认识到，他是一个缺乏感恩的人，很少会听见他说我感谢主啊，他是个基督徒啊，啊，那说啊，你看看我身体多健康，我就常提醒，你的健康不是神给你的恩典吗？啊，我一年都不生病，你不生病不是神的保守吗？你怎么能夸口说这句话？今天你面对这个焦虑症了，你还能夸口吗？你夸口不出来的。没有感恩，没有喜乐，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所以他今天被焦虑这个疾病，被这仇敌这个网络所辖制了，变化非常的大。 啊，很多的人看到他都不理解啊，这个人怎么这边这样子了？我说这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彼此见面的时候要来提醒你有没有犯罪，你这样关心他鼓励他奉主的名宣告有用吗？没有用，你根本没有了解他真实的病症所在啊！你觉得他说啊，我真的是个罪人，你以为他是一个焦虑的表现吗？不是的，他是真正的想要认罪悔改了，他真的看到他的亏欠了。所以我们要用神的话语、神的真道、神的旨意来彼此的教导，互相的劝诫。基督徒不是一个老好人，你有了需要我问寒问暖，不是的。我们为什么是叫做基督徒呢？因为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我们为什么有彼此的团契呢？因为我们要同跑天路。我们为什么彼此要祝福彼此扶持呢？因为我都希望我们彼此之间将来在天堂都能够再见。如果不是这个目的，我们就不需要彼此的坚固和彼此的祝福了。所以我们的关系远远的超越这世人的关系，我们的祝福应该远远的超越世人的祝福。那么神告诉我们，我们在彼此关系的当中教导只是一点，可是关于罪的一个责备、一个警戒占了两点，三分之二。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会犯罪，也常常犯罪。所以我们在彼此团契的时候，我们彼此相见的时候，按照以色列人，第一个他们要问平安，你有平安吗？今天基督徒见面很少说平安吧，我们都说你好，对不对？世人也说你好，我们也说你好，世人不会说平安的，我们应该说平安的。世人不会问你罪的问题的，我们应该问罪的问题的。世人不会关心你属灵是生命的，我们应该关心的，我们关心的不是你的肉体，肉体都会朽坏，都会死去，我关心的是你的灵魂有没有平安，你的心思意念有没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是我关心的。因为我盼望的不是你的身体得医治，不是你的苦难被挪走，我盼望的是你的灵魂能进天堂，这是我盼望的。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合神心意的彼此祝福？你要祝福什么？什么是祝福？祝福不是说我 bless you， 不是的，祝福是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我们认罪悔改，让我们得到赦免，得到拯救。所以我们要来思想，今天神的话语是否能够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彼此关心的时候，在彼此探访的时候，我们为着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为着自己的需要要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最重要的是做什么，我们应该说什么话，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当然应该安慰，但是如果没有认罪，没有悔改，没有得到赦免，哪来的安慰？安慰是从神来的，平安是从神来的，没有认罪悔改是没有安慰的，没有认罪悔改也不会有祝福的。所以以前啊，有一个基督徒啊，他的生活当在那个时候，不知道现在了，好长时间都没见到他，没联络了，也停止聚会了。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他生命的当中有罪恶啊，然后他就来到我面前，当然那个在一起我去探访啊，他说这要走了，他说牧师你祝福我一下吧，我说对不起，我祝福不了你，你自己先要认罪悔改去，只有神能祝福你。我怎么能祝福一个没有认罪悔改的人？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怎么样在生活的当中真实的扶持和祝福？什么是对弟兄姊妹的祝福？是把他们带到主的里面。当然不是说他们有问题我们没问题啊，所以我们才要彼此认罪，对不对啊？这弟兄姊妹软弱跌倒了，有没有我的原因？有没有牧者的原因？有的，对不对？我的爱心不够，我的关怀不够，我的探访不够，我的教导不够，这是我的原因。我为我自己的罪向你认罪悔改。弟兄姊妹，今天你跌倒了，我作为一个牧者，我要向你认罪悔改。你呢，要向神认罪悔改，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们得到医治。所以我们应该思想，我们应该如何的按照神的心意来祝福。 什么是主。那么最后我们用以弗所书来做我们的总结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以弗所书四章十五十六节，预备请。我们反而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各方面向着基督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靠着他全身都连接的紧凑，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使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他有几个原则，我用红色给标志出来。第一个，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而这个诚实话是什么？它就是真理的意思。我们不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我们是要用灵和真理来敬拜主。心灵和诚实是那个和合本的翻译啊，它表达的不准确，应该是在灵和真理的里面来敬拜神。所以我们在爱心说诚实话是什么？说出神的真理。然后怎么样？我们彼此相助，使我们共同的成长，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连接在一起。所以我扶持你，你扶持我，你软弱了，我在你的身边。我不是审判你，不是拒绝你，不是定你的罪，而是知道我和你一样都是罪人。可能我会犯的罪比你更严重，甚至是你无法想象的。但是今天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彼此扶持，彼此劝勉，彼此教导，彼此的警戒，使我们在爱中建立自己，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跟弟兄姊妹一同的成长，能够达到连于元首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尤其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有很多的谎言，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话语。哦，现在在一个这个教这个基督徒的一个群里啊，你看这个群，这你都没办法回啊，有左派的，有右派的，哇，在这里斗。这个定罪那个定罪那个，我都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明白神的心啊。所以我们要真的扎根在真理的里面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如何的彼此相待，彼此的祝福。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结束今天的领受。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肢体，共同组成这一个永恒荣耀的身体。主啊，你给我们一个使命，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的扶持，是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你的儿女，因为我们同跑天路，我们一同的扎根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主啊，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你的勇气和话语，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真的我们在爱的里面来讲说你的心意，我们在爱的里面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得到平安，得到喜乐，得到永恒的生命。主啊，怜悯我们这一群败坏的罪人，让我们能够共同的来跟随你，共同的来侍奉你，共同的来荣耀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